眼下距离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仲有两年多时间，有志于问鼎白宫的各路参选人已经在磨拳擦掌，在下一届总统大选中，大众将会罕见地看到一位华裔面孔，他就是来自纽约的参选人杨安泽。这位过去50年来首次出现的华裔总统参选人，最近在纽约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讲述他的职业背景、竞选纲领和施政理念。我们的记者首先请他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讲下自己、他的家庭、他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
I was born in upstate New York. My parents met.
我出生在纽约上州，我的父母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的时候就认识。我的父亲当时是学习物理，而我的母亲就是学习数学。他们后来搬到纽约上州，我就在该处出生。我在纽约长大，后来去过布朗大学学习经济以及政治学，随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我毕业之后只是做了几个月的律师，然后就自己创立了一家互联网的公司，在这处是尝试未有成功。后来我又先后建立过几间公司，其中一家成长为美国教育培训领域的头号企业，这家公司最后被华盛顿邮报收购，紧接下来亦都成立了一家名为是为美国创业的机构，帮助成千上万的年轻企业家接受培训，帮助他们在底特律、新奥尔良、圣路易斯以及是巴尔的摩等需要提振经济的城市创建自己的企业，创造就业机会。
你为什么要参选总统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条路很难走的，要花费很多资源，最后亦都未必能够成功。
川普当选总统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未有为上百万的美国人创造机会，新技术以及是自动化导致了美国流失了数以百万计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这些就业机会主要是集中在俄亥俄州、密西根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川普是需要赢得这些州才能够赢得大选，他最终拿落了这些州。自动化的进程的加速将会导致同样的情形出现在零售业、电信业以及是货车运输等行业。我宣布参选的原因是我能够在比美国其他的政界人物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其中部分的原因就是来自于我的背景以及我在技术领域的职业经验。我比较很多的其他政界人士更加了解美国经济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我是有义务参选总统。
你有没有具体的资料可以讲明自动化为美国带来的挑战呢？
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过去两年是连续下降，这个在发达国家是很不寻常，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平均每个小时就有7个美国人是死于鸦片类的药物滥用，这个亦都是前所未闻。在很多其他的国家，鸦片类药物很容易获得，但是公众并未有如此频繁地死于药物滥用。过去的5年当中，中年美国人的自杀率是连续攀升，这些都不是一个健康社会应该有的现象。美国的非婚生婴儿的比例从1980年的 18% 是增长到现时的 40%， 主要是因为很多个贫困的美国人不再选择结婚，结婚是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很多人觉得他们是没有这种保障，这些都是美国社会目前最大最基本的事实以及是资料。但是不论出于何种的原因，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未有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不停地被每日的最新推文以及是边缘的问题分散注意力。但是公众的生活品质在度下降，公众对此的反应就是变得更加愤怒、沮丧以及是不开心，这种情况又成为了政治运作失灵的推手。
川普总统上台正是因为他看到这个问题，他说要扭转美国经济，将工作机会从海外拎回来。为什么你觉得他的方案不是好像你的建议那么好呢？
他是找到了一个问题，但是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荒谬的。川普的办法就是归咎于移民，然后试图返回到过去，似乎这样的话就业机会就可以奇迹地回来。我们都知道这些工作机会永远不会回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刚刚好相反，我们不要回到去过去，而是要着眼于未来。我们的政府和社会都是需要加速适应新技术以及是自动化产生的影响。美国现时试图用20世纪60年代的政府以及是官僚机构来应对2020年的问题，这个就是 美国这个国家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我们的政府未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目前的挑战。
你有什么方法来解决你刚刚讲过的这些问题呢？
There are three main components to my platform, and then there are another.
我的竞选纲领有三个主要部分，其中仲有69项的政策要点，这些都是公布在我的纲网站上面。首先是自由红利，也就是每个成年美国人每个月可以无条件获得$1,000的收入。这一笔的钱由产业自动化产生的增值税来支付。美国经济规模目前是$190,000,000，仅仅是过去十年就增长了$40,000,000,000。美国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支付这笔的红利。这笔的钱可以帮助美国人适应经济转型以及缓解自动化的冲击。美国人因为工作原因的跨州迁徙处在过去几十年的最低水平。我们需要改变这种情况，令到我们的社会是更加有活力。自由红利可以说明了实现这个目标。其次，我们是必须要改变衡量经济的方法。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以及是普通美国人的处境越来越没有关系，其实现时已经是毫不相干。在上个世纪70年代，如果你是开办一家的企业，希望做大做强，这样就必须要多雇佣很多的人。现时如果你经营一家盈利的企业，你很可能不想雇太多的人。如果你雇佣很多的人，你的经济策略可能出了问题，至少其他人看到你会说你为什么要请这么多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以及生活品质不再有任何的关联，我们是需要新的工具来衡量经济，比如说大家的心里面的健康、就业参与度、物质滥用程度、儿童成功率、老年人受到良好的看护的比例、环境品质等等。我的竞选纲领的第三个部分，就是将健康保险这个包袱从美国人以及美国企业的后面是背上起来卸下来。目前美国人在医疗上的支出是比其他工业化国家是至少是高出两倍，而我们的医疗服务品质却是远逊于这些国家。原因是我们的健保体系奖励医疗服务的数量，如果你去看病，医生经常给你提供很多的治疗，以此增加自己的收入，但是这些治疗是否是必要，以及疗效如何，即是第二位的考虑。我们需要在美国实行全民的健保，由政府担任唯一的支付方，而不是目前医生提供服务越多就越有钱赚的医疗体系。
在讲到美国社会问题的时候，亦都有人认为教育才是关键的问题，而不是为美国人多赚一些钱。你怎样看？
目前有大约32%的美国人进入大学并且完成学业，这个意味着有2%的人是没有这样做。如果你在高等教育领域增加投资，这个意味着投资的受益者仅仅是限于美国社会上层的1%的人口。我们是需要加强职业教育以及学徒培训制度，目前美国只有5-10%的高中生在度接受是修理、电工以及技术工人等职业和技术培训。我们是需要大力加强在这个领域的投资，将这个比例提升到接近德国的程度。在德国大约是40%的高中生接受某一种程度的技术以及学徒培训，而美国只有是大约8%，这个也是为什么我是觉得自由红利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工具。如果公众每个月可以收到$1,000的普遍基本工资，他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将这一笔的钱用于教育。如果教育不是在计划之内，他们可以选择将这一笔钱是用在其他方面。美国目前用在教育上面的补贴每年高达$2,000,000,000，但是这笔的投资的回报率是很低。在过去20年，美国大学费用是成倍的增长，但是教育的品质并未有变得更加好。
奥巴马政府的时候推行过全民保健，川普上台之后就马上要推翻它，你怎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
I really applaud what President Obama and the Democratic Congress。
我很欣赏奥巴马总统以及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对美国健保作出的改革，但是我认为他们走的还是不够远，这个就是健保改革未有成功的原因。奥巴马健保法案基本上维持了目前美国市场是为雇主为主导的体系，然后增添了一些附加的条款，这样的改革不够彻底。我们必须将美国人的健保从雇主 仲有呢个所谓嘅市场嗰度系彻底咁分离出去，并且系实行有效嘅成本控制。实现呢个嘅目标嘅唯一途径就系推行由政府作为唯一支付方嘅全民健保。我经营过几家嘅公司，雇员嘅医疗保险永远系雇用人嘅障碍。呢个问题响美国越嚟越严重。现时好多嘅公司唔再想雇用全职嘅雇员，佢哋系希望所有嘅人都系合同工。咁样佢哋就唔需要再支付保险，但系最终成本仍然系要由美国公众嚟支付。所以奥巴马总统嘅健保改革唔够彻底。
纽约时报介绍过你好多政见噶，其中一条系为总统增加工资，能唔能够解释一下啊？
以前嘅情况系美国总统卸任之后，一般唔会有太多嘅积蓄。到咗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卸任之后开始赚好多嘅钱。如果你知道有个人在几年之后会付给你的很多的钱请你出来演讲的话，你会对这个人是非常之客气，这个是人之常情。我们必须让总统免于这种社会的压力，使到他们是不必在卸任之后面临财务负担。4年或8年转眼就过去，担心自己以后如何谋生是很正常。卸任的总统可能会想成立一个基金会，可能会需要有人赞助，他们可能会盘算那些人会成为以后的金主。我见过这种的场合，我知道这个是非常之自然。我们需要让总统摆脱这种的情况。我们可以说，你在卸任之后不能够收其他人的钱，但是作为补偿，我们将你的年薪提高到400万美元，这样等你卸任的时候你已经相当之富有，但是拜托你在任务期间是除了为人民服务之外，不要想以后怎样赚钱，不要想以后是要结交哪一个，不要想哪一个的私人飞机最大。如果我考虑一下总统的价值，我只是建议将年薪涨到400万，但是一个好的总统很可能是值40亿美元，因为总统的决定是具有全球影响力。
作为美国总统参选人，陈述外交政策在竞选期间也很重要的。我想知道你对中国的政策、对台湾的政策以及处理两岸关系的主张是怎样呢？跟现任总统川普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我认为美中关系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亦都互为最大的交易伙伴之一。两国的行为在各自的半球都有巨大的影响。我的目标是确保两国在必须合作的问题上协调各自的利益。这些领域包括对抗气候变化、开发人工智慧等等。两国都是处在人工智慧开发的前沿的国家，随着各自经济的演进，这个将会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至于台湾和两岸关系，我认为保持现状对各方都非常之有利。两岸贸易如此巨大，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共同体。美国目前对中国和台湾的政策符合各方的利益，我不认为需要在近期作出调整。
川普总统仲认为在经济上中国是一个掠夺者，他认为中国是在一个不公平的平台上和美国进行贸易，而且很多人都认为在2001年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错误决定。你是不是同意这些看法呢？
I don't. I mean, I think that the last couple of decades have been great for the.
我唔同意。我认为过去嘅20-30年对中国嚟讲系好好。中国有上亿人摆脱咗贫困，呢个系对整个世界系有利。我亦都认为美中双边关系让两国都获益匪浅。我哋当然系可以话响某一个个产业，中国嘅行为系伤害咗美国嘅利益，我哋必须要加以限制。但是所有的双边贸易额是达到成百或者是上千亿美元的复杂经济体之间都存在着这些问题。所以美中关系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但是在基本的层面上面，我们不同意你刚刚引述的这个观点。
中国最近刚开过两会，一件很大的事就是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决定修改宪法，取消领导人任期限制。你怎样看这些问题呢？
我认为一般来讲，任期限制是一个好的主意。设定期限是有原因的，不单只是在政府，即使是在公司或者是职业体育等领域。如果一个人掌权太多，这样这个政府、机构或者是社会都会陷于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公众一般每隔一段时间会希望听到新的声音，我一般是支援任期限制， 每个社会情况不同，所以他们需要作出自己的决定。但是在美国，任期限制是我们政府运作的关键部分，我相信以后亦都会是这样。
作为总统，中国问题一定不可以避免。你作为一名亚裔的美国人，而且父母来自台湾，你觉得这个背景对于你竞选总统是加分还是减分呢？
I like to believe it's going to be very positive and add a lot of value, and I've certainly...
我相信会有积极的作用，会加分。我已经从很多的亚裔选民那里感受到很多的支持。当然美国没有这么多的亚裔，我无法仅仅是凭这一点就能够当选。我非常确信美国选民无论什么种族的背景，都非常渴望有一位领导人可以拿出改善他们生活的解决方案。我相信我的理念、我的价值观以及我的政策是可以说明他们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会了解到这一点。我每日都从美国各地收到捐款以及留言，其中很多人都不是亚裔，我亦都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从我的政见当中是看到了改善生活的机会，因此愿意用捐款以及鼓励来支持我。我将会打一场积极正面的选战，因为我知道美国人是希望有一个致力于改善他们生活的领导人。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